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谴责示威者占领各大校园是绝对错误的做法；
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都会进攻拉法；
参议院通过俄罗斯浓缩铀进口禁令，递交拜登签署；
美国财长表示，通胀削减法阻断中国制造的汽车电池组件或关键矿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大美国中国与台湾局势开始紧张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兼电脑安全技术公司 CrowdStrike 共同创办人阿尔佩洛维奇周二在一次受访中表示，台湾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他认为，谁掌控了台湾，谁就真正掌控了印太地区。当天，他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访谈中说，他觉得美国和中共正陷入另一场冷战，他们必须赢得人工智能竞赛、半导体竞赛和太空竞赛。他指出，布林肯上周访华提到的一个中国政策，意味着美国支持维持台海现状，不主张武统，也不主张统一台湾，也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这是美方50多年来的一贯政策，然而中共却在努力地改变现状，他们正在为入侵做准备，训练军队来执行这一计划。阿尔佩洛维奇说，目前已经70多岁的习近平任期可能会在2042年结束，他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统一台湾，就像普京要在任期内解决乌克兰问题一样。
周二，《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的报道，去年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已经发生了一个世代以来最显著的变革。美军的部署一改以往集中在东北亚的大型基地，而是分成规模较小但机动性更强的部队，部署在印太地区的各个角落。这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共可能建立部队来锁定攻击航空母舰或攻击美军在日本冲绳和关岛部署的前哨部队。瑞特纳指出，美军这些改编后的地面部队包括在冲绳部署了一支重新训练和装备过的陆战队滨海军团，如今将有能力攻击在海上航行的舰艇。日本军队也将首次取得向美方采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些最新型的导弹将能够从1850多公里之外攻击地面目标或海上舰艇。
堕胎问题是今年美国大选的焦点议题之一。佛罗里达州从5月1号开始实施严格的堕胎禁令，副总统贺锦丽将前往佛州杰克森维尔市出席造势活动，就这个议题炮轰前总统川普。自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之后，佛州允许妊娠15周以内堕胎，比阿拉巴马、乔治亚、密西西比等邻近的州限制要宽松。随着禁止怀孕6周后的堕胎手术的禁令生效，佛州将不再是美国南方妇女寻求堕胎的庇护所。前总统川普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2次拿下摇摆州佛州。外界关注佛州的堕胎禁令将对两位候选人在这里的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
国会参议院周二通过了一项禁止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的立法，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这一名为禁止俄罗斯铀进口法案，旨在减少俄罗斯的收入，限制其可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战争资金。在该法案颁布90天之后，美国将禁止进口俄罗斯浓缩铀，但允许在2028年1月份之前临时豁免，以防止美国的反应堆出现供应问题。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就禁止了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并对俄罗斯的部分原油和石油产品设置了价格上限。白宫早前已经在一份情况说明书中表示，这是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如果不采取行动，俄罗斯将继续控制全球油市场，从而伤害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尽管美中关系尚未缓解，拜登政府和中共官员宣布，美国气候特使波德斯达5月份将在华府接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以恢复气候合作双边会谈。路透社指出，中共上一任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谢振华今年1月因健康因素卸任，接掌悬缺的刘振民将首次以新身份访问华府。沃德斯达则是在今年稍早接替克里，成为美国气候特使。熟悉这趟访问的消息人士说，刘振民将于5月8号到10号访问华盛顿，并将前往纽约。刘振民告诉彭博社，他将在访美期间会见波德斯达，而拜登政府则尚未证实会面会在五月的什么时候举行。
周二，川普纽约封口费案的主审法官裁定，由于川普违反了禁言令和藐视法庭，法官将对他处以$9000的罚款，并警告说，如果他再次违反禁言令，有可能会被监禁。负责审理此案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尚表示，川普在最近9次的发言中违反了禁止他公开谈论陪审员、证人以及律师或工作人员家属的禁言令，每次违规罚款将缴纳$1000。法官还在裁决令中警告说，如果川普继续故意违反禁言令，那么他可能会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对这位前总统实施监禁惩罚。对于川普受到的法律限制，川普的律师认为，禁言令已经侵犯了川普在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即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并指出，川普并没有故意违反禁言令，他只是在回应接二连三的政治攻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谴责示威者占领各大校园是绝对错误的做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八家报纸周二在纽约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控告 OpenAI 和微软侵权，利用大量的版权新闻文章来训练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和人工智能助理 Copilot。 提告的八家报纸均为佛罗里达州对冲基金奥登全球资本旗下的媒体。据悉，文件中写道，这起诉讼起因于被告在未经许可且没有付费的情况下，盗取出版商数以百万计受版权保护的文章，以推动其生成式 AI 产品商业化。被告一来必须取得出版商的同意，二来必须支付公允的价格才能使用这些内容。OpenAI 在声明中并没有具体提及指控，仅仅表示生产和设计流程中非常谨慎，并提及他们与世界各地的许多新闻机构有着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对话，以探索机会、讨论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这起诉讼与《纽约时报》去年12月提起的诉讼非常相似。当时 OpenAI 同样被指控窃取内容来训练其强大的 AI 模型， OpenAI 则强烈反驳，称为了一般训练目的使用了包括新闻文章等可公开取得的资料，并反控其违反 ChatGPT 的使用条款，声称误导性的证据。
中鼎咨询公司的一项最新分析报告指出，欧盟可能需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55%的关税，才能有效遏制中国电动汽车进口。中鼎咨询此前预期欧盟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5%到30%的关税，但这份报告指出，这一税率水平可能不足以抵消来自中国的竞争。报告说，即使关税达到预期上限，一些中国汽车制造商仍能从出口到欧洲的汽车中获得可观的利润空间，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例如，比亚迪去年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商。尽管需要支付10%的关税，比亚迪在中国国内的利润率远低于它在欧洲的利润率。报告认为，比亚迪为了实现它在欧盟市场份额增长的目标，可能会进一步下调售价，而30%的关税水平仍然为它留下了足够的降价空间。报告说，高达45%甚至55%的关税才会真正让比亚迪对欧洲市场望而却步。欧盟官员则表示，大量廉价电动汽车的涌入会威胁到欧洲本土的汽车制造商。
TikTok 剥离法案被拜登签署成为法律一周之后，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旗下的直播网站 Twitch 推出了自主短视频平台，称为 Discovery Feed。在 Twitch 移动应用上， Discovery Feed 以一个新标签的形式出现。创作者通常会直播自己玩电子游戏或与观众聊天的过程，允许观众滚动浏览从较长视频中截取的短视频片段。与 TikTok 不同的是，推特的创作者通常不会上传自己的短视频内容，相反，用户会从创作者的直播中挑选出有趣或者娱乐性的片段，并将其制作成视频片段。推特的发言人表示， Discovery Feed 将根据观众的观看历史和实时互动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多年来，推特和 TikTok 一直在相互借鉴。2022年， TikTok 推出了直播订阅选项，然而 TikTok 的直播产品并没有对 Twitch 的市场份额造成太大的影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对外表示，在实现所有的目标之前就停止战争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否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和释放加沙人质的协议，以色列都将在加沙南部拉法市开展军事活动。请听报道。
周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次会面中表示，以色列军队有必要进入拉法，以彻底击败哈马斯。他指出，我们将进入拉法，我们将消灭那里的哈马斯营，以取得全面的胜利，无论是否达成协议。这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援引总理本人在与被扣押人质家属会面时的讲话。去年十月，哈马斯在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造成1200人死亡，哈马斯在袭击中还劫持了约250名人质。据信，目前仍有约100名人质被扣押，以及在袭击后的几个月中被杀或以其他方式死亡的30人，而加沙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都位于加沙和埃及边境的拉法避难。目前各方正在考虑的一项提议包括持续大约六周的停火，释放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增加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白宫周一指出，拜登总统已承诺将与埃及和卡塔尔合作，以确保执行以哈之间拟议的停火。白宫强调，释放人质是立即停火和为加沙人民提供救济的唯一障碍。本周一，国务卿布林肯正在访问该地区，与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官员讨论相关的局势情况。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二在国会山作证时表示，通胀削减法限制条款将几乎完全阻断中国生产的清洁汽车电池组件或关键矿物。他还认为，减少美国在关键药物上对中国的依赖非常重要。请听报道。
在周二的听证会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森·史密斯说，通胀削减法本应阻止有关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流向在中国和其他对手国家的外国实体，但财政部就如何实施这部法而制定的规则制造了多个漏洞，使美国纳税人的钱流向中国的亿万富翁和中国的制造商。筹款委员会中的其他共和党人也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耶伦辩护说，有关的税收抵免促进了美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投资，有助于减少美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而且为美国人创造了好的工作机会。自从通胀削减法颁布以来，私营部门已宣布在美国清洁汽车和电池供应链上投资近1000亿美元。耶伦表示，今明两年开始生效的限制条款将严格限制，甚至几乎完全阻止中国公司生产的清洁汽车的电池组件或是矿物质与加工。根据这部法的有关规定，从2024年开始，合格的清洁车辆不得含有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制造或组装的任何电池组件。从2025年开始，合格的清洁车辆不得含有由这些国家提取、加工或回收的任何关键矿物， 否则将无法获得$7,500的税收抵免。这些要求是为了加强美国供应链的安全。筹款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批评说，拜登政府的预算提议提高公司税率，使之高于中国的，而这会使制造业从中国回流美国，以及与中国去风险的愿望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降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无助于打破中国对从仿制药到活性药物成分的所有环节的垄断，以减少美国的健康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耶伦回答说，就关键药物而言，我当然认为在这个领域我们拥有国内能力，不完全依赖中国和其他将来可能证明并不可靠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耶伦还表示，财政部正竭尽全力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从中国流入墨西哥，以及芬太尼从墨西哥非法销往美国，并更广泛地关注非法融资和洗钱的问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术大楼被一些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占领和封锁，瘫痪校方正常的授课活动。对此，白宫出面谴责学生示威者占领校园的行为，表示这是个绝对错误的做法。请听报道。
周二早些时候，抗议以巴冲突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将哥伦比亚大学一栋名为汉密尔顿大厅的学术大楼占领起来，并封锁入口，同时在窗外悬挂巴勒斯坦国旗，并将各种家具和金属路障带入楼内。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约翰·科比当天告诉记者，拜登总统认为强行占领校园建筑是绝对错误的做法，这不是和平抗议的例子。他指出，仇恨言论和仇恨符号在这个国家没有立足之地，一小部分学生不应该破坏其他学生的学术体验和合法学习环境。科比重申，示威者扰乱校园内其他学生的教育是不可接受的，但当被问及拜登总统是否会派遣国民警卫队应对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科比表示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白宫上周针对关于国民警卫队的问题时已说，处理抗议活动会取决于各州领导人。周二，正在处理司法问题的前总统川普也站在法庭外对记者们表示，抗议者们闯入大学，把哥伦比亚大学搞得鸡犬不宁，引发了整个国家的公愤。他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占领了一栋教学楼，我非常了解这栋大楼，这是一件大事。川普说，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面临与 J6 事件相似的后果，因为他们造成了很多破坏，很多损失，许多人也受到了严重伤害。川普回应道，我们先观察下去吧，但我想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答案，这就是人们对我们的法院系统失去信心的原因。目前，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已经进入了第二周，执法当局也逮捕了数百人，但抗议者仍占领了部分校园建筑。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法国外长与布林肯同一天访问以色列，推进停火提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法国外长与布林肯同一天访问以色列，推进停火提议；
美国劳工部官员呼吁国际公司应该撤离新疆；
西安创办人赵长鹏违反美国反洗钱法被判4个月。
乔治亚州禁止中共代理人购买近军事设施用地或农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国外长塞若尔内4月30号对以色列进行一天的访问，并与以色列外长卡茨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同一天抵达以色列。布林肯在飞往以色列之前，在安曼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外交部长艾曼萨法迪，讨论加沙停火问题。布林肯在约旦表示，希望看到这项停火协议在未来几天内取得成果。他敦促哈马斯接受提议。布林肯说，不要再拖延，不要再找借口了，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周二强烈鼓励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领导人现在就达成协议。中国不能达成协议，他担心战争将急剧恶化，对加沙和整个地区产生严重后果。
在扩大打击间谍法力不足一年之际，中共再次大幅扩大国家秘密范围。中华民国陆委会表示，中共新版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于5月1日生效，该法大幅扩大国家秘密的定义与保密的主体对象，法规的相关内容模糊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加上中共法治长期欠缺透明，所造成的可能触法的风险大增。陆委会呼吁民众务必慎思前往大陆的必要性。而中国欧洲商会会长 Jens Oskland 早前已向美国的纽约时报表示，中国不断扩大敏感资料的范围，将让企业更难获取资料以做出投资的决定。先前，中共在去年7月实施的新版反间谍法让外国企业感到不安。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警告说，这部法律会使在大陆的外企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部门的审查。加上反间谍法扩大定义范围，外企所掌握的信息可能被视为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
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石1日表示，韩国已经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就加入部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进行会谈。在几周前， AUKUS 成员国表示，他们将就日本的加入举行正式讨论。由这三个国家在2021年建立的 AUKUS 是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实力的部分努力。在结束澳洲与韩国的外长和防长会谈后，申元石说，在今年的会议中，我们也讨论了 AUKUS 第二支柱可能的合作。AUKUS 的第一阶段或者叫第一支柱，目的在于提供澳洲核动力攻击潜艇，并不会接受新成员。然而，三个原始成员国长期表示，将有更多的国家被邀请加入第二阶段，聚焦于分享从量子运算到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领域军事科技。跟日本讨论可能加入这项计划的会谈预计今年展开。
乔治亚州州长坎普周二将 SB420 法案签署成为法律，限制部分中国公民在该州购买土地。坎普说，我们不能让外国对手控制粮食供应，这种对我们生存至关重要的东西。中国、古巴、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代理人，如果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居民，将被这项法律禁止在乔治亚州拥有农地，也不得拥有军事设施16公里范围之内的任何商业用地，除非他们之前一年在乔治亚州住了至少10个月。尽管该项措施针对其他国家，但州议员这次的讨论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佛州、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等州去年通过了类似的禁令。民主党人也对中国在美国拥有农地表示担忧，支持这类措施。
美国政府自1970年把大麻列为一级毒品。美联社周二引述5名知情人士消息指出，美国缉毒局提议将认可大麻的医疗用途，并认定大麻比一级危险药物被滥用的可能性低，但不会让娱乐用途的大麻完全合法化。美国通缉局提议仍需要交由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审查，一旦批准，美国缉毒局将就大麻是否跟海洛因和迷幻药同列为一级毒品征求公众意见。放宽对大麻的限制可能会为反毒战争和其他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美国在国际间的条约义务。1961年的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就要求把贩卖大麻定为刑事犯罪。
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创办人赵长鹏日前承认违反了美国的反洗钱法。周二，他被判处4个月有期徒刑，成为继加密货币平台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特之后第二位被判入狱的主要加密货币的老板。 班克曼弗里特因为窃取客户的80亿美元，三月份被判刑25年，目前仍在上诉，而 FTX 现已破产。检方先前表示，币安未能通报有关巴勒斯坦激进主义组织哈马斯、盖达组织以及伊斯兰国等美国所谓的恐怖组织超过10万笔可疑的交易，还说币安也没有通报与专门出售儿童性虐待资料网站有关的交易，而且是勒索软件收益的最大接受方之一。赵长鹏去年11月份承认违反了美国反洗钱法，并辞去了执行长一职。币安同意支付43.2亿美元罚款，赵长鹏则付了5000万美元的罚金，并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支付了50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劳工部官员呼吁国际公司应该撤离新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1号将公布货币政策决定，投资人担忧美国通货膨胀僵固，美联储将维持高利率更长的一段时间，加上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等经济数据令人失望，美国公债殖利率上扬。美国股市周二重挫，道琼工业指数大跌570.17点，日本东京股市1号跟随前一天的华尔街股市跌势收低。尽管外界已经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天结束政策会议时会将借贷成本维持不变，但市场人士仍将仔细研究会后美联储将发布的声明，以及届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的讲话，以探索美国央行官员对于今年其余时间利率计划的线索。
周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似乎对就业市场不太乐观，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调查发现，4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97，远低于分析师预计的104。报告说，这是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出现下降。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说，消费者对目前就业市场形势的看法变得不太积极，更加担忧未来商业状况、就业和收入。高频经济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法鲁奇指出，即使就业增长持续强劲，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可是对就业市场的看法依然恶化了。他告诫说，一个恶化的情绪趋势可能会持续。他说，鉴于通胀持续执着，不会马上降息，这可能拖累支出和增长。
美国和菲律宾正加强合作，以防止中共主导东南亚国家的镍加工业。镍是电动车电池所需要的关键金属，菲律宾是世界上第2大镍矿生产国。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美菲打算促成一项3边合作，由菲律宾提供镍原料，美国提供资金，日本、韩国或澳大利亚等第3国提供冶炼和精炼所需要的技术。知情人士表示，美菲的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交易的关键要素还没有确定，包括美国是否可以提供资金。针对这个消息，菲律宾政府和白宫都没有立即回应。不过美国确实日益担忧北京主导了印尼的镍加工业，印尼是镍矿的全球最大的供应国。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预测，到2030年，镍金属需求预计将增长1/3，到每年440万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议长敦促哥伦比亚大学采取行动后，警方周二驱逐并拘留占领校园的亲巴勒斯坦活动示威者。联邦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预告，将对纵容对犹太学生歧视和攻击的学校进行监督。请听报道。
众议院议长敦促校方采取行动后，数十名头戴头盔的警察周二晚间进入纽约市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驱逐并拘捕了至少50名占领校园大楼的亲巴勒斯坦活动示威者。 亲巴勒斯坦示威最近席卷了美国大学校园，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波示威浪潮的开端。在与校方谈判破裂后，各大示威者占领了该校的一座主要教学大楼。哥伦比亚大学周二稍早表示，占领大楼的学生将面临被开除学籍的风险。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示威者曾获得和平离开的机会，但他们拒绝并使局势升级。哥伦比亚大学前一日开始对拒绝拆除校园内抗议营地的亲巴勒斯坦示威学生寄出停学处分。白宫严厉批评了示威者占领大学建物的行为。一名发言人表示，这绝对是错误的做法。在纽约警方进入各大校园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二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我们被告知纽约市警察就在校园外围，但他们没有被邀请进去，除非被邀请，否则他们不会去。大学官员还在等什么？当对抗这些恐怖分子同情者的时候，他们还需要什么？约翰逊表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发生什么。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在美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校园中看到了无法无天和一片混乱。联邦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弗兰克·卢卡斯预告，将对纵容对犹太学生歧视和攻击的学校进行监督。众议员吉姆·乔丹则敦促校园检视参与示威学生的签证许可。这场蔓延全美的示威活动已成为自1960-1970年代的反越战抗战以来影响大学校园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活动。除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周二也发生冲突，警方介入并清除了示威营地，拘留了一些示威者。与此同时，在北加州的加州理工大学洪堡分校，为期一周的占领在周二凌晨戏剧性的结束。警察逮捕了近30名抗议者，这些学生占领了大楼并迫使校园关闭。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校园周二因正在发生的事件而关闭。此前一天，数十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破门进入图书馆。布朗大学周二则与示威者达成协议，示威者将拆除营地，校方则考虑就从以色列撤资举行投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美国劳工部官员在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继续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出于对这强迫劳动的担忧，这些国际公司无法在新疆负责任的运营，他们需要做的应该是离开新疆。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一场听证会，主题是中国的工厂和欺诈，侵犯人权行为如何使可靠审计变得不可能。从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过去20年来，随着全球品牌和零售商寻求回应对其供应链中人权和环境破坏问题的担忧，中国的工厂和供应链的社会责任审核和认证开始激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要求供应链不得存在强迫劳动，但企业却利用社会审计和认证来帮助掩盖而不是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劳工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西亚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北京方面已将在新疆进行独立人权审计认定为本质上的非法。李告诉委员会和听证会，如果不能做到人权审计这一点，那么唯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不要在这种氛围下运营。目前中共当局仍在寻求将新疆打造成重工业中心，包括铝加工业以及汽车零部件、太阳能组件和其他进入全球供应链的生产。而美国劳工部还没有就美国公司如何在中国运营制定出规则。李表示，中共向中国国内其他地区转移维吾尔劳动力的数量一直在增加，我还没有找到有效方法来解决监督新疆以外工人劳动力转移计划的挑战。他表示，中国网站上的数据会定期被删除，而且无法自由进入中国的工作场所来评估工人的出身。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